欢迎嚟到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中网共关闭六日后，美国最大燃油管道重新启动，唔理美国禁令，安桥公司继续运营五号输油管道。美国四月份物价上涨4.2%，美股三大指数同步下挫。美国宣布制裁中共，成都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以色列空袭击毙巴马斯头目，美国紧急派遣特使前往中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星期三，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宣布重新启动遭受勒索软件攻击而关闭六日的输油管道。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启动期间 ，Colonial 管道服务的一些市场可能会经历或持续经历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声明仲讲 ，Colonial 输油管道将会在安全情况下，尽可能地多输送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直到市场供应恢复正常。上星期五，莫洛克下对 Colonial 公司的燃油管道发动勒索软件攻击，阻止了每日250万桶燃油输送。Colonial 公司的燃油管道全长5500英里。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延伸至中大西洋和东南角洲。星期三 ，Colonial 燃油管道的关闭已经进入第六日。美国东南部的燃油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华盛顿官员承诺采取新措施来缓解供应问题。追踪汽油价格的公司 GasBuddy 话，星期三在亚特兰大都会区近60%的加油站没有汽油。北卡罗来纳州的65%的加油站，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43%的加油站在星期三都中断了汽油供应。美国汽车协会说，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星期三上升至每加仑$3以上，为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石油研究所的高管弗兰克·马基亚罗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供应情况因恐慌性购买和囤积而加剧。他呼吁白宫颁布豁免权，允许外国船只向东海岸输送燃料，以满足 Colonial 管道关闭后暴涨的燃油需求。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汪纳星期三呼吁进行立法，要求私营公司必须向政府报告网络攻击。汪纳说，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强制性要求，无论是 Colonial 公司、SolarWinds 公司或是任何其他公司，实时向政府报告网络攻击信息，以便我们能够作出全面的回应。加拿大能源巨头安桥公司星期三宣布继续运营五号输油管道。5月12号星期三，亦是美国密歇根州州长为特默宣布关闭五号输油管道的截止日期。五号输油管道途经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市到安大略省的山尼亚市，然后从麦金纳克海岸穿过五大湖地区，最终到达密歇根州。五号输油管道是加拿大安省和魁北克省的重要能源来源，该管道由加拿大西部向东输送石油。安大略省几乎50%的原料需求，魁北克省燃料供给的40%至50%都依靠这条输油管道。上年11月，密歇根州州长为特默因担心漏油而解除了1953年与安桥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合约。该管道已经无事故运行了65年以上。安桥公司此前获准使用一条隧道取代地下水管道，计划投资$5亿。在麦金纳克水道下方挖一条隧道，容纳五号线的双管，使之免受全貌撞击。但是为特默在2019年当选，令这些计划被中断。从上年开始，加拿大安桥公司和美国密歇根州一直在这打官司，双方将官司打到去美国联邦法院。为了保住这条输油管道，加拿大省介入此案，并支持安桥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联邦法庭的文件中表示，密歇根州无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因为1977年日韩美加管道协议为两国之间石油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保障。 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商业组织在密歇根州安乔案中提交了一份法庭诉状，以维持5号输油管道的开放。这些商业组织表示，5号输油管道停工将危害该地区的能源供应，并驱动提高丙烷和汽油等产品的价格。加拿大原油公司 Affordable 总裁丹·麦克蒂格表示，5号输油管道如果关闭，消费者将没有燃料，这个意味着魁北克省的石油供应将削减 66%， 安省将削减 50%。 麦克蒂格补充说，受影响的不只是加拿大，美国亦不例外，如渥太华、多伦多和美国底特律的国际机场，飞机的燃油供应大多数依靠5号输油管道。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4.2%， 不但高于预期的 3.6%， 亦比三月份的 2.6% 显著提高，更创落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的最高纪录。扣除能源和食物的核心物价指数亦同比大增 3%，创1996年1月以来最大增长。专家分析，四月份物价惊人的涨幅有一半的贡献来自二手汽车售价和航空票价的推升，尤其旅游解禁令航空票价较三月份上涨 10%。 美联储官员一再表示，在长期的平均通胀率达到 2% 之前，他们不会提高利率或削减每月购买的债券。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信，任何通胀都只是暂时的，但是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依旧无法消除。受通胀数据的影响，星期三美股三大指数同步下跌，道指民讯下跌 1.99% 或68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1%，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7%。即管三月同四月份的物价同比激增，亦反映出上年疫情的低基数效应，但是这份物价报告对美联储和美国联邦政府都是一个压力，意味着太多的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将令景气过热，民众的福祉将被失控的通胀所剥夺。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星期三承认，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爆标确实令他惊讶，但是他认为通胀上行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现象，主要与上年经济关停时的基数效应和供应链瓶颈推升价格有关。克拉里达仍然预计2022年和2023年通胀将恢复到或是略高于美联储 2% 的长期目标。克拉里达说，当经济重新开放时会出现一些失衡，给物价带来一定上行压力。美国经济目前有被压抑的需求，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供应先能够上升到与需求相匹配。克拉里达重申，距离实现美联储的双重目标仲为时尚早，不会急于调整超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日，美东时间5月12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当日中午，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国务院随后就此发布了书面公告。当日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布林肯说，今日我宣布，根据2021年外国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第7031条规定，认定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因此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没有资格进入美国。布林肯国务卿在发言中提到的中共所谓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又叫老一零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这次被制裁的余辉是现任四川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公布， 余辉于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成都610办公室主任时，严重迫害法轮功。明慧网今年3月8号曾报道，38个国家嘅法轮功学员将入焚中国大陆610人员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侵犯人权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该名单包括收集唔完整嘅全国国旗。610办公室的9300人，余辉亦在这份交给美国政府的名单上。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将继续考虑所有适当的工具，以促进对在中国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进行追责。星期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再次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据以色列军方表示，由星期一下午发生的最新一轮猛烈袭击以来，加沙武装分子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1000多枚火箭弹，炸死5名以色列平民，炸伤200多人。星期二晚间亦有大约130枚火箭弹袭击了特拉维夫，迫使以色列主要的国际机场本古里安关闭。而巴勒斯坦方面的卫生部则表示，截至目前至少有65人在加沙阵亡，至少365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星期三指出，哈马斯在加沙市的军事行动领导人巴塞姆伊萨以及其他高级指挥官，包括哈马斯的总工程师和网络战首领，还有火箭研发首领，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被击毙。而哈马斯亦证实了一名指挥官的去世，以及其他领导人和战士的失踪。12号，美国紧急派遣一名高级外交官敦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平息这场暴力冲突。总统拜登回应表示，我的期望和希望是这一行动迟早会结束，但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国务卿布林肯亦回应说，恐怖组织哈马斯不加选择地针对平民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的反应是正当防卫，但他亦敦促以色列在智慧回应时尽其所能避免平民伤亡。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三则呼吁双方保持冷静，以消除中东暴力升级。拉布说，在通过电话和以色列外交部长和巴勒斯坦总理交谈后，没人希望看到该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联合国中东和平特使则呼吁立即停火，因为世态正在度逐渐转向全面战争，各方领导人必须承担降温的责任。当前美国能源公司雪佛龙已经宣布，该公司已经按照能源部的指示关闭了以色列沿海的天马天然气平台。